使亮烟棍的小伙子救了陈清秋，赶跑了西京哥。当小八义中尉弟兄赶到的时候，听陈清秋对他们这么一讲，大家对这小伙子十分感谢。唐铁牛又说了，请问这位壮士，你贵姓高明？小伙子把这个元宝嘴嘴角往上一翘，两个小月牙眼这么一眯缝，问我的名姓啊，我得到状元府里边才说呢。唐铁牛一听，嘿，这小伙子挺好，见面熟，要上状元府里边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应该把你请到状元府。原来我怕是素不相识，你抹不开的去，那就请状元府里边叙话吧。好，小伙子提着这亮银棍，跟着小八义弟兄还有陈清秋，就回到了状元府。到了状元府待客厅，阮英先把这小伙子让他正座。小兄弟，请来正座。别，这正座都是你们状元府里边人坐的，我哪能在那儿坐？不要紧，今天你给我们帮了一个大忙，做了一件大事，我们得感谢你。你是我们的贵客，所以应该在正座，是吗？那好，那我就正座坐下了啊。小伙子坐这儿了，坐这儿之后，阮英就问：“壮士，这回该给我们报个名姓了吧？”状元府，这都是文状元、武状元、状元老爷住的地方。让我报名姓，你怎么给我点水喝呀？我得运运喉咙，这一道上我走的火烧火燎的。哎，唐铁牛说对，你看看这门人家挑理了，快点给沏上好茶来。给沏了一壶好茶，蒙山顶上的茉莉金针，这一壶茶给倒上。倒上之后，小伙子端着碗喝了半碗茶，把茶碗往里一撂。韩铁牛说，这回该说了吧，尊姓大名。哎呀，你们这个地方竟灌个水饱啊啊！我这一道上一天半没吃饭了，状元府的饭能给咱们来点吃吗？唐铁牛说，你说的全在理，你说我们呢，大家伙就着急知道你是谁，就忘了这事儿。来摆酒宴。唐铁牛传下命令之后，马上把酒宴摆上，给小伙子倒上酒。阮英子说了，壮士，咱们先喝几杯，然后你再说你的名姓。行。三杯酒过去，阮英又开始问了。阮英这阵脑子里边转几个个，心想我再问他，他还会说什么？会不会说你们再给我来两件衣裳？会不会说你们再给我来点钱，我还没路费？阮英一想，你要说那个，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，我得知道你是谁。所以阮英又开始问，小兄弟，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啊，茶水也喝了，酒菜也吃了，再不报名啊，那就不对劲儿了。要让我报名呢，我有个前提，我得先问问您几位都是谁。阮英说，我姓阮，名英，当今圣上封我为平夷侯，武状元。哦，久仰。唐铁牛说，我姓唐，名铁牛，号永芳。小八义弟兄个个都报自己的名字，包括周顺在内。周顺在旁边一直没说话，为什么没说话？周顺这个人呢，是读书人，比较深沉，他在想，这个小伙子好像有点来头，而且倒在状元府里边那么不客气，那究竟他是谁呢？周顺呢，在暗地里观察。这小伙子听他们大伙把名姓都报完了，最后他自个儿说，我呢 就给诸位说说我的一个小名儿，我姓赵，单字名玉，字昆仑，姓赵名玉，字昆仑呐。唐铁牛一听，啊，好名字，赵玉赵昆仑，有气魄，昆仑呐，昆仑山，横亘西北，那是中国的名山大川。这名字谁给你起的？这是我师父给我起的。你师父是学武艺的师父吗？对。请问你的老师是哪位？我看小兄弟你这身绝技，那老师一定是世外高人了。不敢说，我的老师是一个老道，出家在湖北武当山，江湖上送他一个外号叫金针八卦，左良左云鹏。唐铁牛一听，当时把这蛤蟆眼睛眨巴眨巴，看了看旁边的阮英，心想：猴儿，哎，这辈儿可不对呀，怎么他老师是左良左云鹏？这左良左云鹏是我们俩师爷呀。哟，看他那样，多说他也闯不过二十岁去，感情这不是我师叔就是我师大爷。唐铁牛就站起来了，你再说一遍我听听。我老师湖北武当山的道长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。我再问一句，你爹是谁呀？我爹，呵呵，我说出我爹来，您能认识吗？唐铁牛说：“我听听啊，如果他要是江湖中人，说不定我们就能熟悉。”我爹是浙江绍兴人，江湖上人送外号“江南神偷大侠”，叫赵廷赵华阳。唐铁牛听到这里，蹦噔叫他蹦起来。我把他老奶奶，赵虎阳那是我师父啊！啊，你是那小玉子，好啊！你到这儿不报真名实姓，你诓吃诓喝给我卖关子。我想起来了，我十来岁上我师父那学徒的时候，你还满地砸着呢。这么些年不见，你出息了，长成人了，嘿。就是嘛，三哥，你还记得我？您还记得我吗？阮英说：“我也记得你呀、啊，不过我有一样。”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师父是左良左云鹏，这什么辈儿啊？我师父的师父是左良，怎么你师父也成左良左云鹏了？嘿嘿，赵玉一乐，阮哥、唐哥，跟您说。这是我跟你们开个玩笑。实不相瞒，二位哥哥，我小时候啊，长到六七岁的时候，我爹就说了，说我在家里边特淘，我爹要教我练武艺呀、啊，准出不来，因为我不听我爹的话，我爹想打我吧，还舍不得，所以我爹就想了个招，跟我师爷就说了，说这孙子交给您吧，于是就把我送到武当山上去了。我是跟着我师爷金针八卦左良左云鹏学的武艺，一直学到现在，去年才算下山。下山之后我就回老家了，见我爹去了。我爹一看我学就了一身武艺，我爹就问我了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说我呀什么也不想干，就想在家待着。我爹就啐口唾沫说：“呸，你没出息。俗话讲，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，帝王不买卖于师家，你这可好，卖给你爸爸。我买你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啊，年轻轻的你得到外边创一番事业。”我说我上外边我创什么事业？我谁也不认的，我就会这身功夫，我上大街上打拳卖艺，大概您觉得还给您掉粪。 最后我爹说，我有几个好徒弟，比方说唐铁牛、阮英，现在人家在东京汴梁都当了大官了，做了王侯了，你呢可以找他们去，到那儿找他们，在他们手下磨个一官半职的，好好干，将来你干一个玉堂金马，衣锦还乡，你回乡的时候你爹在这待着也觉得光彩，也觉得体面。我说我呀不是那材料，我不知道那官怎么当。我爹说，行，你先去试试，如果你逛荡三年二载，你是一点出息都没有，孩儿全算我认倒霉，我就生这么一个废物，你就回来，我把你饭罐里边当蛐蛐养着。唐铁牛一听，对，这话是我师父的话，就这么的你就出来了。赵玉说，是啊，我就出来了。我出来之后我想啊，我要跟两位哥哥见面的时候总得办点漂亮事儿啊，我呢还办不出什么漂亮事儿来。你说我就直接杵到这儿来，不让你们大伙笑话我，所以愁的我就在那树上睡觉，在树上一睡觉，我听树底下有一男一女在那直说话，结果他俩打起来了，就碰这件事了。阮英一听，好兄弟，你这件事碰的太巧了，这件事办的就够漂亮的了，行，这就是送给我们弟兄的见面礼。哎，撑不起什么见面礼。二位哥，不管怎么说，这日状元府里边能不能收留我？唐铁牛说，收留你，你会干什么呀？上上下下我们状元府里边应该干的活都有人干了，反正我就会一身武艺，别的我也干不了什么。唐铁牛说，有一个活就怕你不愿意干。什么活？我天天晚上睡觉缺一个滴了夜壶的。三哥，您要觉得我应该给您干这活，那么我就干，回去我就跟我父亲先说说，就是您给我安排的这活。嗨，兄弟，这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三哥怎么能让你干那活呢？哎呀，现在呀我们众弟兄啊都在这儿犯着愁呢。您犯什么愁？这不是吗，戏堂变灵堂，没看见院子里边停着两口棺材吗？啊，而且监狱里边有两个重犯逃走了，抓获不能归案，今天你看到的那个人他就是主要罪犯，遗憾的是你把他放走了，你要把他抓住，那你这脸可就露大了，这一下子我们在皇帝面前一保奏，你就能跟着三哥我平起平坐，你把他撵跑了是吗？那个人那么重要？那可不，那我再抓他去。再抓他去，那是鸟，飞了就找不着了。阮英在旁边说了，兄弟，你先别急于建功立业，就在我们这状元府里边住着，闲住几日，我们这事儿对你最好不要有影响，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有用你的地方我们再跟你说，这行不行？好吧。酒席宴上大家谈到这里，酒宴撤下之后，小八义中的弟兄在一起议论，当然也就不背着赵玉，议论什么？议论下一步怎么行动。陈清秋得到一个消息，说是这个习金哥他的背后靠山就是蔡京，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人能够打进蔡京的府地，能够知道蔡京手下这些个强盗们他们是怎么样子的活动，这样的话就等于是从内部攻破，事情就好办了，也可以抓住他们的行踪轨迹了。但是大家议论半天犯愁，谁能打进蔡京的府邸？小八义众位弟兄蔡京手下那些人都烂熟啊，一见面就认识，冒充是进不去的。就在大家议论到这儿的时候，赵玉在旁边说了，哎，我说哥哥， 你们不能打进蔡京的府邸，我却行啊，我是生脸的，他们不认识我呀。阮英说，他们不认识你，可有一样，你跟西京哥你们两个人见过一面。嗨，那算不得什么，我们两个人虽然见过一面，到时候我可以说我就是平常走道的，我碰上西京哥办这丢人现眼的事儿了，我把他打跑了。也对，兄弟，不过你要打进内部，生怕你要有个闪失差错，我跟我师父没法交代。嗨，阮哥哥你放心，绝无闪失差错。你兄弟我这身功夫怎么样，大概你还不知道，就凭我这身本领，别说打进蔡京的府邸，我就是打进皇宫内院，料也无方，我想进去就进去，想出来就能出来。唐建宁说，好，你先说说你怎么打进他的府邸。这个我得琢磨琢磨啊。就这个小伙子眼珠一转，好像这主意就来了，当时跟唐铁牛就把他的想法说了一遍。唐铁牛一听，好，就这么办了。当天在状元府里边住了一夜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这赵玉提溜着自己的亮银棍，这棍头上挑了一个小包袱，就奔着蔡京府来了。来到蔡京府的府门以外，停足一站，往这府门的门洞里边观瞧。蔡京府这是个大府门，门洞里边有一条春凳，春凳上边坐着三四个家丁。这几个家丁一看门口这小伙子直目瞪眼的往里边直看，有一个家丁对他就起了疑心了，站起来就走出大门来，哎，你是干什么的？往里看什么啊？我打听一下，这府门这么阔气，这是谁家？这是太师府。
哦，太师府，我想见见太师。
你知道太师是谁吗？
我知道，不就是蔡京蔡太师吗？
啊，你见太师爷要干什么？
跟你说，我是湖北武当山出家的小老道，4岁上山，18岁下山，我练就了一身好功夫，又会炼丹又会练武，我打算投在蔡太师的麾下，给蔡太师效力，不知道蔡太师能否收留。